951页，第二章12节到18节。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样，现今我不在，你们更要顺服。就应当恐惧战惊地做成自己的救恩。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乖谬的世代中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即使把我交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喜乐。照样你们也要喜乐，并且要和我一同喜乐。
大家好，我是福音之家的一位弟兄，叫执政。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大家可以保持圣经打开，我们待会会一起读里面的经文，单章里面有讲到的大纲，大家可以参考。在座的还有在线上听的，还有在手机 APP 里面听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记得上次你们因为活出和福音相配的生活受的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吗？可能你开放家里接待人，花时间花钱举办了福音饭局，你花钱投入福音事工，你耐心陪伴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回报的人，你特别疲倦，你没有像你的同学，像你的同事一样，他们可以追求更舒服的生活，或者是追求更高的成就。或者你可能为了能够到教会聚会，或者是服侍教会，你没有搬到很远但是比较漂亮很便宜又很大的地方去。或者你有很感兴趣的对象，但是因为信仰的原因，你只能忍痛放弃和他发展。或者因为基督的信仰，你被家人或亲戚甚至朋友看作比较过时，有点愚昧，有点甚至是崇洋媚外，或者是不孝的人。也许更严重，你的身份证被政府登记，你的工作单位来警告你，然后你的牧者可能被关到监狱里面，你的教会可能被拆散了。或者你想要在工作场合过诚实正直的生活，但是非常的艰难，你被老板当作不好用，不会配合演出的傻子，你不做不合规的事情，你的同事就联合起来报复你，连你的家人都提醒你在社会上做人不要这么诚实正直。遇到过类似这些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反应？我肯定是抱怨，又生气又失望。主啊，我想要过这个和福音相配的生活，但能不能让我轻松一点？平平静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让我这么难受啊？你看我的非基督同事们、同学、朋友，他们比我轻松多了。我们很容易会这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值不值得？神是不是虐待狂，故意要让我们受苦？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状况？腓立比教会可能也在问类似的问题。腓立比教会是不是状况很差的教会？他们也不是很不成熟的教会，他们是保罗很长期忠实的福音伙伴。他们在财务上支持保罗的需要，让保罗非常的喜乐，他们还派了以巴弗提去支持保罗服侍他们不足的地方。他们很敬仰支持的保罗，现在被关到监狱里面，可能会被处死。他们自己可能也因为为福音受逼迫，处境比较艰难，有的人可能焦虑、害怕和担心。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连保罗他们以前忠心的同工，他们可能有点退缩，或者他们因为受苦，他们发了怨言，他们不和，他们可能有争闹。所以保罗写信教导他们为耶稣像耶稣一样谦卑的舍己。保罗在一章教导他们，神因为耶稣赐恩给他们，不只是让他们要信，也要为耶稣受苦，就像保罗为耶稣受苦一样。但既然知道像保罗为耶稣受苦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受苦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要接受这个事情，我的反射性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的无奈，垂头丧气，还有觉得抱怨，哎，我的人生怎么又这么苦呢？ 但今天这一段，为耶稣被关进监狱的保罗就写信教导他们，也教导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面对因为活出和福音相配而生活受的苦，还有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第一点是持续用敬畏主的心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二节，包括括号里面的部分，请大家一起读十二节，请。腓立比教会素来是顺服的，他们就像前面说到，他们在走耶稣的路，他们支持福音工作，他们不只顾自己的事，他们也顾别人的事，他们支持保罗，他们也因为福音受苦。保罗在信的开头就说，他每逢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就感谢神，他们不自私，他们是很好的教会。而这样的一个教会，保罗鼓励他们，就算他不在他们中间，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是将来可能会被处死，他们都要有这样顺服的态度，而且要更加顺服。不要因为他们敬仰的保罗还在，他们才有胆量，才有热情，他被关他们就灰心丧志了。现在的基督徒也是，特别是可能你的教会的牧者被关了，可能不在了，可能你的教会被封起来，我们还是应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的救恩。我们现在在 St. Helens 可能觉得这个离我们很遥远，但有一天，可能不知道多久以后，圣汉勒斯可能会不在，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因为假教师，可能因为内部的内讧，可能因为分崩离析，可能因为圣公会各种原因，因为各方面的冲击，圣汉勒斯可能不会在了，四散了。但我们还是应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但什么是做成自己的救恩？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我们就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我们可能还没得救，我们要恐惧战惊的修炼，有一天我们修为够高了，我们有资格可以得救。但这句话意思其实不是这样，腓立比教会已经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是天上的公民，他们已经是保罗的忠心的福音的伙伴。如果我们参考不同的译本，我们可以理解，把这句话更理解的准确的理解是活出已经得救的生活，也就是活出他们天国公民的身份。意思就是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要活出你们得救天国公民的生活，就像一个成年人，他要活出他是个成年人的事实，他不应该活得像个两岁的小孩，他自己照顾不了自己。那什么才叫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就是前面提到了，同一的心智，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像耶稣一样谦卑服侍他人。无论你的牧者在和不在，基督徒都要活出已经得救的生活。但保罗用了很不寻常的词来描述这个态度，是恐惧和战惊，感觉有点奇怪，我自己读的时候也觉得挺奇怪的，保罗语气怎么这么强烈呢？可能这个保罗就太严肃，他的社交 EQ 不是很高，或者保罗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要我们不要那么散漫，他有点夸张。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希望你们没有像我这样想，但是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是这样想。但保罗没有在用夸饰法，今天这段短短经文里面，保罗放了很多跟旧约有关联的场景的连接。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的话，你就会知道耶和华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整个山都震动，冒烟，打雷，闪电，有极大的号角声，以色列百姓在山下连站都站不住，他们都不敢听神讲话，他们只是愿意听摩西把神的话转达给他们。这是认识到神的权柄和能力还有圣洁，一个自然而然会产生的敬畏的态度。就像我们在公司见到 CEO， 我们见到可能见到首相，见到国王，我们见到军营里面最高的指挥官，我们自然而然会有战惊敬畏的态度。保罗并没有在使用夸饰法，我们面对宇宙至高的我们天国公民的君王，用敬畏的心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是完全合理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态度，那我们可能要自己反思我们自己的态度。但除了教导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保罗也鼓励我们，神会在我们里面动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啊？就像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要用敬畏主的心活出得救的生活，这边又说神会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立志和行事。到底是我们努力呢，还是神会帮助我们做让我们完成呢？其实圣经有很多像这种告诉我们要努力负责，又同时说神会掌权帮助我们的这些经文，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这是符合圣经教导一种在行动里面倚靠神的一种信心的态度。这样看起来矛盾的教导，让我们不会走得很极端，我们以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完全就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耐力，我们的毅力，还有我们的成熟，如果我们表现不够好，那我们就完了。也不会让我们以为我们躺着什么都不做，神会帮我们完成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敢做，我们等着有看到超自然的画面，看到异象，听到什么神奇的声音，我们才敢做各种的决定。我们有责任要用敬畏的心活出得救的生活，但神也在我们心里工作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看到自己无力不成熟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行动的时候信靠掌管宇宙的神在我们心里工作帮助我们成长，我们越来越能够过得救的生活。就像保罗在一章六节，他提到他深信在他们中间做了美好工作了，到基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所以在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让我们用敬畏主的心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们天上至高的君王也是这样受苦，并且他也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会像天上的光体，像星星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让我们一起读第14节到第16节。14到16节，请。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像天上的光体发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竟然是不要发怨言和起争论。这14节看起来非常的平淡无奇嘛，我们用敬畏主的新生活不发怨言起争论不是很正常吗？还要需要保罗来提醒我们？其实这个有旧约的背景的信息，如果你看过出埃及记或民数记，以色列人在走到应许之地的旷野的路上，他们因为缺水，因为缺食物，因为没有肉，因为没有葱姜蒜，他们就频繁的抱怨，他们说神是恶意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的奴役里面救出来，又让他们死在旷野里面。他们很快就忘记神用石灾打败法老，分开红海，消灭埃及的追兵，有云柱和火柱，口渴的时候有磐石从水里面流出来，天天有玛纳降在地上。他们还想念回到埃及过被奴役的生活，反复向摩西抱怨争闹。摩西指出他们的抱怨其实都是向神发的抱怨。当我们用敬畏主的心活出得救的生活的时候，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过与这个世界分别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像耶稣这样谦卑彼此服侍，我们在朝新天新地迈进的这个路上，都像是以色列人走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因为受苦就质疑神的信实和良善，忘了神的拯救和供应，想要回埃及做奴隶，他们忘了他们当时怎么样求神拯救他们。他们以为他们在旷野的路上应该要就像到了应许之地一样，又平安，一无所缺，又富足。我们跟他们其实很像，我们也会面临挑战受苦，让我们像他们一样抱怨生活已经这么累了，我跟同事老板朋友传福音还要被疏远，友谊都变质了，拜托为什么神不给我人品好的老板，给我遵守合规的同事，我参与福音事工好累，我想跟我的非基督朋友一样每天在家躺过得很舒服，或者是可以赚更多钱，我好羡慕我的非基督朋友，想跟谁交往结婚上床都没关系。我们很快就忘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过去神许多的恩典。我们甚至会想念没有信主那个时候我们多么自由自在， 其实是被罪奴役在黑暗里面没有盼望的生活。这段经节其实不能让不是牧者用来拒绝教会不同观点的经节，也不是说基督徒都需要不能感到难过，我们要让自己在服事中非常的疲倦，我们凡事逆来顺受，而是不要像以色列人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就因为受了苦，认为神要害他们，神的目的是要伤害他们，不断的抱怨，持续不断的争闹，想要回到埃及过被奴役的生活，把神的拯救都忘了。我们抱怨其实就是对神的抱怨，抱怨神不信实，说话不算话，我们抱怨神不够良善，刻意要害我们，抱怨神的智慧不像我们，眼界不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但如果我们可以不像以色列人抱怨，那我们就是二章十五节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中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也是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用的词，指的就是不信神的儿女，不是神儿女的人。我们知道旷野中许多抱怨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走到应许之地，他们在旷野中灭亡。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弯曲背谬世代中，我们在同事，在家人，在公司，在学校，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人里面。大部分人都不是信神的，都是生命记里面说不是神儿女的人。但我们要在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保罗也提醒腓立比教会不要以为他们自己够好了，我已经是保罗忠心的福音的伙伴，我做得够好，我可以在这里停止退休，可以享受了。保罗鼓励他们这群忠心的长期支持他的弟兄姐妹，把目标放在无可指摘、纯真无邪、没有瑕疵，不是他们在今生能够成为完全的人，但是他们要不断的成长，越来越能够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而不发怨言，不断的追求成长，我们就会像第十五、十六节说，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这句话看起来一样平平无奇，但也有旧约的信息。怎么这么多旧约的信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提到，那些得救的好像必发光，好像穹苍的光体，使那些人许多人归义的人必发光，如同星星，直到永远。我自己人生到现在还没有亲眼见过银河，只有在电视上看过。如果你亲眼看过在黑暗里面闪耀的银河，你就比我更能够想象这些要成为但以理书预言得救的人要成为的样子，如同天上的光体发光到永远，显扬生命的道。而这个把显扬生命的道，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其实有两种的翻译。我们常看的中文译本是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我们常看的英文的 ESV 是坚守生命的道。无论你读的是哪一种译本，其实都是可以。如果你可以坚守生命的道，或你愿意坚守生命的道，那我们才会显扬生命的道。我们显扬生命的道，我们也才会坚守生命的道。而当我们坚守以及显扬生命的道，是持续用敬畏的态度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就像前面提到，不要像以色列人抱怨争论，我们的爱心要不断的多而又多，我们站立得稳，为福音齐心努力。说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活出天国的公民的身份要受好多苦，还要恐惧战惊，感觉真的非常郁闷？我自己有点。也许你没有这样想，很好，但感谢神，保罗不只是教导我们恐惧战惊的活出得救的生活，保罗要我们像他一样喜乐。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五节后半，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开始，读到第十八节结束。十五节后半，你们在这世代中发光开始，请。保罗曾经是法利赛人，有知识，有社会地位，有受人尊敬，又是罗马公民。但他为耶稣一生受了许多的苦。他在旅行的步道里面，他遇到强盗的危险， 他被同族的以色列人追杀，他又被外族逼迫，他被多次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他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挨冷，又遇到船难，在海上漂流，他还为教会的事挂心，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要被处死。换作是我，我的抱怨一定会停不下来，我一定会停不下来，自怜，觉得我自己真可怜，主真是亏待我。但是受尽痛苦的保罗没有抱怨，他反而鼓励他们，如果他被杀了，他也喜乐，而且他鼓励腓立比教会要像他一样喜乐。为什么？保罗怎么样喜乐的？因为保罗把眼光看向将来基督的日子。第十六节，保罗可以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心，在基督的日子夸耀他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们也更可以理解保罗前面提到一章第十二节，他说他被关进监狱里面，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第十七到十八节，有人出于自私传福音，要加重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烦恼，但保罗却因此欢喜，因为保罗把眼光看到将来基督的日子，那个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都因耶稣的名要屈膝，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他要得奖赏的那个时候。保罗并不是奇妙的受虐狂，他很喜欢主动的去受苦，然后他很享受受苦，他不是精神有问题，他会在受苦的时候很不自然的开心大笑，好像很怎么样一样。保罗在受苦和受难的时候，他心里有这样一个像船锚一样的这种喜乐，让他没有被这个大浪苦难的大浪冲走。保罗盼望在基督日子来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欢喜庆贺夸耀他没有空跑，他没有徒劳。所以第十八节，照样你们也要喜乐，并且要和我一同喜乐。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不要只看他们现在受的苦，要照样把眼光看向基督的日子，用更完整的视野看待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因为你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你们不只是罗马公民，你们更是天上的公民。有一天我们都要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在基督的日子，我们要得到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奖赏。我跟大家承认，去年我们有筹备圣诞节的福音饭局，我其实心里偷偷抱怨过，苏毅可能也知道，怎么这么麻烦，还好圣诞节，我只想好好休息，在家躺，什么不要做，打打电动，玩游戏，散散步就好了，还要准备讲道，能不能让我平静休闲一下？但其实我可以喜乐，可以不这样抱怨，因为我们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听见福音，在基督日子我们可以夸耀我们没有空跑，我们没有徒劳，我们像天上的光体显扬出生命的道，在工作里面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而受苦，被老板责备，被同事报复，或者被下属埋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抱怨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老板，我有这样的同事，或我这样的下属，我们反倒可以喜乐盼望基督的日子，因为我们就是但以理书预言那些得救的人，像天上的光体坚守了和显扬生命的道。因为基督被朋友疏远，被家人嘲笑，被反对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抱怨神为什么不给我们更好相处的朋友，更接受福音的家人，我们反倒可以喜乐，因为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是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在基督日子要承受不能朽坏到存到永远的基业。腓立比书后面还有更多让我们可以喜乐的原因，所以邀请大家之后几周继续来特别或者是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往后读。在座还有线上的，我相信你们都有因为基督受过各样的苦。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基督徒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为福音受苦的生活呢？我们可以不抱怨喜乐，因为我们真是这弯曲悖谬时代中神无瑕疵的儿女。在基督日子我们要回到国内，我们要回到天上的国内，并且得着奖赏，好得无比。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或是你还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非常高兴，我们想邀请你来继续认识耶稣。信耶稣不会让你 凡事顺利，家财万贯，百毒不侵，神功护体。先跟随耶稣会受苦，但基督徒有更美的福分，能够喜乐地盼望耶稣的日子，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现在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因为如果你们因为耶稣基督受的原因受苦，感到对人生感到不满，时常抱怨，我也要提醒我自己，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的因着看向基督的日子而产生的喜乐的这种反射，来取代我们抱怨自怜和沮丧的这种反射。我们要练习用更完整的框架看待我们因为活出天国公民而受的苦。我们要看到基督日子，也看到神在我们里面动工。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真的太无聊太平静了，什么地方都很顺利，那么我想鼓励你，你们要持续用敬畏主的心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要追求无可指摘，无纯真无邪，不要觉得我现在过得这样够好了，可以退休了，享受了，要在这个弯曲的背面的世代继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像天上的光体。如果你特别这个追求财富跟还被这个舒适的成功的生活很着迷的话，我会鼓励你，让你的喜乐更多来自盼望基督的日子，还要让你在基督日子可以夸耀的不是你的成就、你的财富、你过了多么舒适的一生，而是在世上你用敬畏主的心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你没有空跑，你也没有徒劳。所以弟兄姐妹们，回到我们一开始面对基督、为基督受的苦，让我们持续用敬畏主的心来活出天国的公民的身份，喜乐盼望基督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把眼光看向你的日子，那个时候你必定要完全作王。我们求你让我们记得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在世上活出符合我们公民的身份，用敬畏的态度。我们求你让我们也不会像以色列人抱怨，我们明白你是良善信实，你是有恩典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Amen。